大家好，欢迎来到 Council of Trent。今天的嘉宾是 B2 Stephen Boyce， 我们将要讨论关于七件圣事的论证。那么 B2 Boyce， 欢迎参加节目。
谢谢邀请，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期待这次讨论。我认为这是英国圣公会和公教会之间需要开展的重要讨论，当然还有其他所有基督徒因为圣事这个问题。
当然非常重要，这确实是宗教改革的成果之一，试图弄清楚到底有多少件圣事。
这
与神的救恩计划有什么关系？有趣的是，不久前我们进行过两对二辩论，我和 Jimmy Akin 还有你，然后那位是博士
Samuel Neiman。
Samuel
Neiman，
对 ，Samuel Neiman。所以当时是 Neiman 博士，你自己，我和 Jimmy， 我们在辩论唯独因信称义 （sola fide） 的问题。有趣的是，当你深入考察新教徒之间关于救恩某些方面的理解时，会发现存在一些重大分歧，这就是其中之一。你自己也有段有趣的经历，因为在我为辩论做准备时，发现你曾参加过 James White 的 Dividing Line 节目，那时你还是尽信会信徒。但现在你成了英国圣公会信徒，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浸信会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主要研究早期教父文献，包括耶路撒冷的一份名为 Codex H 的古抄本，其中包含格利勉遗书、巴拿巴书信、伊格纳丢书信和完整的十二使徒遗训。通过研读和大量翻译工作，我发现当时所在的教会与早期教会截然不同。那时我其实是浸信会的牧师，我二十一岁就开始担任主任牧师，当时非常年轻。
哇，
四年后就精疲力尽了，后来在另一间教会成为美南浸信会的牧师，在那里做得非常非常好。但一直有个问题，问题在于我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总是不满足，越是研究早期教会，就越是在这个爱我也爱他们的地方感到不安。于是这促使我去寻找，后来我和妻子决定去参观一些教会，我们参观了一间英国圣公会教堂。我在德州有些英国圣公会朋友，他们向我介绍了那个世界，所以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确实是在浸信会神学院攻读关于早期教父的博士项目时为我打开了这扇门。
这很有趣，因为很多公教徒会引用亨利纽曼书记的话，我想有时他们会错误地引用纽曼的话，认为他说过深入研究历史就会不再是新教徒。我觉得他们有时引用这句话是想说深入研究历史就会自动成为公教徒，我不认为这是他的本意。
确实，
纽曼的意思可能是他认为许多英国圣公会信徒比他讨论的那些新教形式更接近他的立场，但我认为这种观点确实成立，特别是当你比较更多低派教会的新教传统，比如浸信会之类的。你怎么看？
我同意。我现在甚至不喜欢被称为新教徒，因为我
认识另一位英国圣公会神父，他的网名是勉强算新教徒，可能这是英国圣公会的特点。
对，那就是James 神父。
是的，
他上周六刚上过我的节目，我们刚做了个直播，讲从浸信会到英国圣公会的经历。我们以前都是独立浸信会信徒，那是浸信会中很小的一个派别，非常保守，只接受英王钦定本圣经，所以我们有共同背景。几天前我们刚一起分享了我们的故事。
他住得离我很近，
他现在在一间距离这里约三十分钟的英国圣公会教堂。所以我们时不时会聚一聚。他是那种自称勉强算新教徒的人，而我甚至不愿意这么说了。因为我在心灵和研究中所认同的英国圣公会传统其实是早于宗教改革的。追溯到安瑟伦，一直到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以及当时已经存在的凯尔特教会的一些传统，对我来说，英国圣公会比宗教改革有更深的根源。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存在了，所以说自己是新教徒，其实是把自己局限在英国圣公会的一个特定时期里。我在英国圣公会越久，就越意识到英国圣公会的历史远比那个时期要悠久。通常坚持新教身份的是低派教会的英国圣公会信徒，
没错，
最多也就是中派教会。我们经常进行有趣的辩论，所以
是的，作为一个公教徒，我完全理解与低派和中派教会传统的交流，很多时候存在这种本不该存在的隔阂和理解的困难，因为你们的教会学完全不同。对，这会影响你们对整个教会、圣事等要素的理解。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讨论吧。
好的。
谈到圣事很有意思，因为来自低派教会传统的新教呼叫者会说，如果你看教父和大公会议的历史，七件圣事的观念其实出现得很晚。这是一种后来添加的内容，不是早期教会普遍存在的。他们会主张只有两件圣事，大多数。
对，
低派教会的新教徒会说只有两件圣事，就是洗礼和主的圣餐，他们会称之为主的晚餐。
对，
至于其他的，他们可能会说，教会参与固然很好，在我们教会结婚当然可以，有牧师在场也很好，但不存在圣职圣事或婚姻圣事这种东西。这就是公教和新教传统的重大区别。历史上英国圣公会在这方面有个有趣的立场。
因为你们，
是的，我记得是在1521年、1520年代，亨利八世曾与托马斯莫尔合作撰写文章回应路德为七件圣事辩护。关于他实际参与多少还有些争议。
当然，
亨利八世因此获得了信仰捍卫者的称号，虽然后来又失去了。
是的，
你知道
啊，
那些事就完全是另一个话题了。但即便如此，在英国圣公会和一些新教传统中，他们仍然坚持认为有七件圣事。那么公教会和英国圣公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共识吗？
我认为亨利八世是个起点，因为他确实为七件圣事辩护过。路德本人主张三件或两件圣事，有些路德宗信徒甚至说我主张两件半，这很令人困惑。你知道，就像
是的，
比如告解算半件圣事之类的，我不确定，但他的立场很严厉。我是说，如果有的话，这很难说清楚。其实对公教徒来说，
路德很严厉吗？
不，他说亨利八世对路德非常严厉。路德在其他问题上也很严厉，但亨利八世，
16世纪是个严酷的时代，
那个时代生活艰难，充满流血冲突。
是的，
还有很多互相攻击的文章。但亨利八世立场很尖锐，我记得是教宗梁实是授予他信仰捍卫者称号。
我想他是把那本书题献给了教宗，
因此获得的。确实如此。
对，
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包括我认识的一些公教徒朋友，都没意识到亨利八世并非反对罗马的一切。当然，最终关系破裂了。
对，
这点我们无需争论。但最初对许多英国圣公会信徒来说，罗马所捍卫的并非全是错的。他们当时在寻找自己的立场。
没错。
对他来说，这根本不容争辩。这甚至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路德对此提出挑战时，七件圣事最有力的捍卫者并非罗马公教徒，而是亨利八世。
是的，
他写了整本书，但这书很难找到。那本书的英文版确实很难找，是罗马公教徒 Eric Ibarra 发给我英文文档，我几个月前才读到，内容非常精彩。但他对路德极为严厉，严厉批评路德的立场，所以情况是，
但路德与人辩论的方式确实容易招致批评。
他很多言论自相矛盾，却又以教条式口吻谈论。
对，
连他自己都不确定的事，导致路德宗至今仍在争论。他究竟主张三件还是两件圣事？关于告解，路德前一刻这样说，下一刻又那样说，甚至很多路德宗信徒，
确实，
在告解问题上比路德本人更宽松。问题就在于他立场摇摆，时而教条，时而否定，导致今天路德宗都说不清他到底主张几件圣事。
对，
在我看来，这显然有问题。
没错，那我们谈谈圣事的数量问题。很多人存在误解，因为就连圣事这个术语，希腊文 mysteria， 也像所有神学术语一样，在教会历史中含义有所演变。
是的，
需要理解其本质。有些低派新教徒会问，圣经哪里说过圣事有几件？就像圣经也没提过位格合一，圣经没说过。
确实，对， 关于圣经本身，明白吗？同理，圣经哪里说过正典有多少卷？圣经何处名言经卷数量呢？
正是。
所以首先要定义什么是圣事，最终教会确定圣事是传递恩典的媒介。它是内在领受恩典的外在标记。教会认定这七件圣事由基督设立，当然基督设立的其他仪式如洗脚礼不算圣事。关键在于理解这些由基督设立且是传递圣化恩典的途径，这才是圣事的本质。你认为新教徒若纠结数量问题，是否该先厘清圣事与普通礼仪的区别？
这正是问题所在。他们严重淡化了圣事的定义，贬低了其价值。即便讨论最重要的两件圣事时，虽然能找到共识，但接着要定义是否相信真实临在。
对，
而真实临在又是什么意思？所以即便找到表面共识，实质仍大相径庭。
是啊，
问题在于我当浸信会牧师时，我们避免用圣事这个词，觉得太宗教化了，对吧？
没错，
我们称之为主的礼仪。关于圣餐，我们称作主的晚餐或共荣礼。还有洗礼。接着讨论洗礼时，该为谁施洗？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只是个象征，不会在人身上产生属灵效果。所以虽然都信洗礼，但对洗礼功效的理解完全不同。表面用相同术语，神学实质却截然不同。
对，
这正是宗教改革时期出现的问题，圣事被贬低和简化。
是的，
逐渐丧失其本质意义和功能。后来慈运里干脆主张这些都只是象征，连路德都不得不反驳说你错了。这就是恶性循环的开始。
没错，
一旦削减数量就会引发争议，这正是特立腾会议要明确确认的原因，并非此前教会不确信，而是
对
必须正式确认，因为各方已在争论数量和内容。
是啊，你提出的观点很有意思。或许有人说公教徒和新教徒至少都承认两件圣事，但若将圣事定义为传递圣化恩典的途径，比如洗礼能洗净原罪，使人灵性重生，那么许多新教徒，非全部，其实只承认这是普通礼仪。不过誓约的，
对，
戒号，所以他们实质上并不相信任何圣事。既然承认两件礼仪，为何不接纳更多？比如用油敷抹行兼镇礼，或按雅各书五章让长老为病人敷油。圣经明明记载，
雅各书五章，
教会长老为病人敷油的教导。有趣的是，他们坚称只有两件圣事，实则视为礼仪，却不愿按圣经将其他基督徒圣活实践确立为教会正式礼仪。
这其实是激进改教运动的遗毒吧。罗马公教做的都是错的，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但凡带点罗马气息的都要剔除，免得显得像公教徒。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在那些机构受训，担任过牧师，也曾持这种观点。凡是听起来像超自然能力的，
对，
就是错的，我们绝不能接受。但同样是这些人，相信耶稣能变水为酒，神使磐石出水，还有，
是啊，
用木头使苦水变甜等神迹，却不肯相信神能使用普通物质施行神性作为，使神性与物质合一，并借此传递恩典。我们相信圣经记载的每个神迹，但一谈到现今圣餐实践，用他们的术语来说，共荣礼或洗礼时，这种神学自相矛盾。他们相信旧约中神与子民的相遇，新约中基督行的神迹，却否认神今天仍如此工作。
其实，在我看来，这是双重标准。部分原因是否在于，这些低派教会新教徒将信仰简化为不可见的实相。正是不可见的重生，不可见的拣选。教会只是受洗基督徒间无形的连结，不存在有形的等级制权威教会。
没错。
激进改教运动认为，真正的基督教本质上只是不可见的实相。
讽刺的是，这反而是密契主义观点。他们本意反对密契主义。
是啊，结果自己却陷入其中。
对，他们认为有形事物都会沦为偶像。有位浸信会牧师最近问我，你们每周日都守圣餐。不会失去效力吗？我说不会。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模式，重复太多次就会贬值。但他们每周不也重复同样的崇拜程序？
是啊，
每周不收奉献，不在固定时间讲道，不唱相同数量的诗歌。这种矛盾证明问题根源不在仪式本身，而是出于凡向公教的一概不采用的立场。我深知这点，因我曾是其中一员。在这些机构任教时，我清楚看到他们的核心问题是下阶，因为这问题反复出现。这听起来像公教。
对，
当我开始接触英国圣公会时，人们就说你这是改头公教了。我解释，不，我是英国圣公会。他们坚持那就是公教。我再次澄清，不，我是英国圣公会，指出圣公会也有类似传统，并非所有类似形式都属于公教。
没错，
英国圣公会、路德宗或东正教都保留这些。可见这些低派教会新教徒的根本动机并非追求符合圣经与历史传统，而是凡是公教的一概反对。
正是，
明白吗？这很可怕，我曾深陷其中。直到首次接触无人教导过的教会历史时，我的世界观彻底崩塌。那种冲击，我经历严重心理创伤，感到被欺骗、被操纵，发现真相被刻意隐瞒。虽非有意为之，更多是出于无知。
是啊，
我的世界彻底改变，两年间陷入沉默，因为不知该如何自处。直到第一次在使徒统绪的神父主持下领圣餐，尽管这点会有争议，那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妻子。我们从此焕然一新。
确实，
从祭坛前离开时已是新人。
因为你们触及了有形的实相。
对。
你说的很对，现在有些新潮新教徒开始守大斋期，在圣辉周三领圣辉，他们的朋友却大惊失色。
是啊，
尽管圣经根本没有谴责这些，他们仍便称我不是定罪，只是说圣经没记载。我会反问，若只做圣经明文记载的事，那你们每周的聚会、讲道、唱诗等程序，圣经也未规定为教会常态。这很耐人寻味。他们说，我们每年只守几次圣餐，所以特别。那我问，何不只在复活节和圣诞节聚会？他们却不这样做。
当然也有极少数如此。
天啊，真是！
你之前提到的正典问题很重要，用正典作为论据。
对，
我用圣事概念同理。现今英国圣公会内部出现低教会派运动，源自奥新地区。现已波及美国，造成改革宗圣公会与安利甘公教派的对立。
Reformed Anglican or you are Anglo-Catholic, and it's actually
creating. 这种争论很不健康。
Unhealthy debate right now, but with that.
焦点之一是圣事数量。
对，
安利甘公教派坚持七戒，双方都声称三十九条宪纲支持自己。这个，我深入研究后，必须查个明白。 初入圣公会时被教导只有两件圣事，信纲第二十五条似乎支持此说。但细读克兰麦和约翰朱厄尔的讲道集后，发现朱厄尔在1563年的注释中写道，容我读这段，请便。广义而言，凡表征神圣之物皆可称圣事，将圣事分为福音类、圣餐、洗礼与教会类，其余五件。明确指出，前两类直接源自基督命令，且有赦罪功效。补赎虽运作方式不同，亦有同样功效。
directly commanded by the Lord and that are salvific in the sense of that it has a forgiveness of sins to it. And then it explains how penance does too, but it works a little differently. But then it pauses and gives a comment.
最终结论是，凡表征神圣者，称其为圣事，皆无不可。
With a signified holy item as a sacrament. And so I read that, I was like,
读到朱厄尔的观点后，我又研究其弟子胡克的论述。胡克明确接受七件圣事，只是强调福音类、两件与教会类、五件性质不同。虽然圣公会与公教会对此仍有讨论空间，确实，但先贤从未否定后五件，只是强调前两类直接源自基督命令，对，具有赦罪功效，后五件则是为辅助教会日常运作而设立。正是，他们划分两类，但不像现今某些圣公会人士断然否认七件之说，坚称只有两件。
其实公教徒也承认七件圣事中某些更为核心，比如洗礼是其他圣事的门槛。圣餐更被称为信仰的泉源与高峰，没错，是弥撒礼仪的巅峰。正如第一派教会新教徒争论正典数目时，常引证历代神学家有主张二卷、三卷、五卷、六卷不同说法，却都承认洗礼与圣餐的核心地位。这正可类比初期教会四百年间对新约正典范围的讨论。
There is debate about some of the talk about the New Testament canon. There is debate about some of the
像希伯来书、启示录这些曾有争议的经卷，但彼得后书也是。对，彼得后书，而四福音书从，没错，最早就被称为使徒回忆录，从未受质疑。确实，可见正典中也有核心经卷与存疑经卷之分。圣事亦然，入门圣事最为核心，修和圣事与圣制等涉及教会功能的次之。而婚姻圣事的理解过程较曲折，在西方教会中，施行者其实是婚配双方。对，教会更多是作为见证者，后来才完全确认为圣事，尽管祭司并非施行者。这就像精辟，当公教徒或圣公会信徒质疑其历史性时，确实，因为教会对圣事的定义是逐步发展的。就像第一派浸信会也承认二十七卷新约正典的形成过程。
我很欣赏这个类比，看到你提出这个观点时，我就觉得我们可能达成共识了。虽然我们对正典性的理解路径可能不同，当然，我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正典性，所以特别欣赏这个类比，让我进一步展开。请说，以彼得后书、启示录等曾有争议的经卷为例。教会经过很长时间才最终确认这些经卷。 但约翰二书并非直到那时才被默示。
对，正是如此，完全正确。当圣灵感动作者写下墨迹的那一刻，默示就已发生。
没错，
因此某些圣事可能在教会完全认识之前就已存在。教会经历了一个认知过程，就像不能说牛顿发现前重力不存在，重力始终存在，只是人类认知需要时间。同理，圣事的本质不因认知早晚而改变。
对，
正典经卷或圣事虽需经过历史考证、教会讨论，但大公教会最终确认时，
once those things came into play, there was a confidence in it that the universal church comes around and says, yes, this is used in our liturgy.
这用于我们礼仪源自彼得传承，抄本分布就是明证。福音书是新约中抄本最多的经卷。启示录仅存320余份抄本。为何？正因为其曾受争议。
确实，
教会需要时间确认其使徒性传承，但在此期间，他们始终是圣经。圣事亦然，这个类比很精妙。
是的，那我们具体分析几件圣事吧。
好，比如圣至圣事，当我们考察，
新约中按手礼与洗礼、圣餐同样具有建立教会的权威性。
还
有哪些依据能证明圣至是圣事？
对我而言，这是继洗礼圣餐后第三个确认的圣事。其余五件并非同时接受。我从
明白，
最初不承认任何圣事，后来接受两件。
是的，
当我接受两件圣事后，就开始思考，若圣餐是圣事，如何区分有效与无效圣事？
对，
这引出一个问题，任何人都能主持圣事吗？若需通过使徒传承来验证，那么圣事的有效性就与圣旨不可分割。
Then that actually precedes, in some ways, aspects of the sacraments and its validity. So they,
因此二者确实，他们本质相连。这就是我思想转变的起点。最近给学生讲解圣餐时，有位17岁的女生，她读到哥林多前书中保罗说，我们分饼时提出一个精彩问题。
And she asked the question. It was brilliant. She said, "Is who is
我们指谁？
Like, is that talking about the apostles?
是指使徒们吗？
It is. She said,
我说正是。
Who then has the right?
她追问，如此神圣的使命，基督岂会随意托付？
To the church, that's serious. And I don't think that Jesus would have just given that to anybody. She's like, it was the apostles.
必是托付使徒，对吧？
And she said, if it was given to the apostles,
当今谁继承了这个责任？
Responsibility to carry on such a task. I said, I am so glad.
我说这问题问得太好了。确实，几周后他主动找我说，圣餐绝不可能随便托付。
There's no way that the weight of the Eucharist would have been left in the hands of just anybody. There has to be a trace.
必须要有传承脉络。保罗说，我们分饼，基督也命令使徒，你们应当如此行。
Do this. He's telling them to do it. She's like so.
他说，所以必与使徒一脉相承。这位新教徒女生开始了她的探索。连青少年都能看出圣事有效性的内在逻辑，这很有意思。因此理解这点至关重要。
完全同意，这也涉及到英国圣公会对有形教会角色和使徒传承教义的理解。虽然公教会与英国圣公会在某些细节上存在分歧，有趣的是，关于使徒传承的公开辩论很少见。我记得的一场是新教徒 Gavin Oland 与英国圣公会信徒 Jonathan Sheffield 的辩论。哦，那场是我主持的。真的吗？千真万确，我就是主持人。原来如此，世界真小，对吧？ Sheffield 正是引我了解英国圣公会的人，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哦，这就对上了。我们多年前曾就正典范围辩论过。哦，明白了。那场辩论
非常精彩。一旦承认圣治是圣事、监斩、告解、病人复由这三件由祭司主持的圣事就顺理成章了。没错，你觉得呢？一旦理解圣治的圣事性，
完全同意。雅各十五章不就同时提到病人复由和告解吗？若长老无关紧要，为何非要他们施行？
正是，
为何非得教会长老？必须由长老来执行，为何不能是随便什么人？新教需要回答这个问题，虽然他们自有说法，总得有个合理解释。
对，
并非否定凭信徒代祷，保罗确实教导要彼此代求。
没错，
他教导我们要安慰患难中的人，这些都是基督徒的本分。但雅各十五章为何特别吩咐要请长老来为病人复由赦罪？
To bring in a presbyter to anoint and forgive the sins of that sick person.
Yeah.
正是。
为何不让他人代行？可见圣经呈现的传承脉络。
These people are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apostles.
Were
brought before the church of people.
病人被带到教会面前，由特定职分者施行复由与赦罪。
That's already happening in James.
这正是雅各十五章的记载。
Exactly.
确实，完全正确。最后要讨论的婚姻圣事，就像是圣事中的启示录。严格来说，婚姻是否算一件圣事？作为教会史专家，您怎么看婚姻与教会关系的历史发展？这有个演变过程。早期并非由神职人员主持。教会介入婚姻规范，主要是为杜绝秘密婚姻、重婚和私定终身。特立腾会议讨论过父母同意是否婚姻有效的要件。婚姻有效的要件，历史上并非如此。神学上，心智健全的成人领受圣事无需他人同意。但婚姻作为社会制度，许多人坚持需要家长同意。
No, you need this. Like, you can't have people marrying.
毕竟不能任由私婚破坏家庭关系。
So the Council of Trent basically said, well,
特立腾会议最终裁定，圣事有效性不取决于父母同意，但需通过法规确保家长参与。
确实，
若不告知父母，教会将予以严厉谴责。您是否认为，正是由于婚姻圣事中新人自身作为施行者，加上教会需规范私婚问题，使其在七件圣事中发展较晚？
确实如此，因婚姻具有普世性，各文化宗教都存在婚姻制度，但不能说其他宗教都有圣餐、洗礼或病人复由，唯独婚姻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正是，
因此需要特别区分。不过我认为婚姻圣事反而最容易论证。首先，保罗在以弗所十五章称其为奥秘，指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耶柔米的拉丁通行本直接将希腊文 mysterion 译为 sacramentum 圣事。
没错，
这就直接采用了圣事术语，可视为保罗的明确指认。此外，我想引述一段，
请讲。
安提阿的伊格纳丢，您问历史依据。他至波吕贾的书信中，
请讲，
如此写道：男女婚配需经主教认可，是婚姻。
原来如此，
合乎神意而非出于情欲。可见，同为约翰门徒的伊格纳丢与波吕贾都强调，主教需核准婚姻，以防纵
欲。
确实，
说明教会早期就介入婚姻，但随后出现您提到的规范松弛期，出现指腹为婚等文化习俗。直到希波的奥古斯丁重新重视婚姻，
是的，虽未直呼圣事，但其护教论述已具圣事实质。后世教义由此发展，仅保罗用奥秘一词，加上伊格纳丢要求波吕贾监督教会婚姻，根基已立。我记得是在他写给波吕贾书信的第五章第二节。其实我觉得这个论证相当简明，虽然发展较慢，但十二世纪已有重视婚姻的文献，您应该也认同这点。是兰伯特吗？那位极力推动彼得厄一时想不起，伦巴德，对，是彼得伦巴德，伦巴德就是彼得伦巴德，是伦巴德，没错，是的，他正是如此，他在十二世纪起了关键作用。对，关于，没错，圣事性，这又回到我之前说的教会法规问题。但这不表示婚姻原本不是圣事，这说明教会需要逐步完善。婚姻圣事比病人富有复杂的多，确实比使徒统绪问题复杂的多。使徒统绪很简单，要么像特土良说的有传承记录，对，要么没有。但婚姻要协调东西方文化差异，非洲又有独特婚俗，还有王室婚姻，英国就出过这问题。是啊，王室婚礼怎么办？以及婚姻无效宣告，国王申请婚姻无效是否该有特权？这些一二世纪不存在的新问题，正是唯独圣经主义的困境。圣经未明确旨意，没错，圣经不可能预见所有情况。对，所以面对新文化情境，教会必须发声。这不是改变本质，而是细化应用，处理早期教会未遇的状况。但可以肯定的是，婚姻确实是奥秘。保罗早已明言，我们看到波吕贾、伊格纳丢等门徒在书信中强调，婚姻需经由主教认可，通过主教监督避免动机不纯的婚姻。对，这意义重大，不知您怎么看？
确实极为重要。还有个有趣现象，即便低教会的浸信会信徒不承认婚姻是圣事，但子女结婚时仍会说，得在教堂办婚礼，就算不在教堂也定要请浸信会牧师证婚。这种内在需求始终存在。我常开玩笑说，您作为圣公会信徒应该懂，参加公教或高派圣公会婚礼，哦，没错，冗长的弥撒，哎，但浸信会婚礼十分钟就结束，我都懵了。是啊，这就完了。我主持过十三场浸信会婚礼，最长不过十七分钟。大家都爱找我主持，因为速战速决。比如，对，戒指呢？宣誓吧，音乐节奏快点。赶紧进入。哇，这就是我主持浸信会婚礼的方式。有次参加的婚礼大概就十五分钟，绝对不超过十五分钟。但我不禁要问，既然如此简略，何不直接去市政厅登记，再到教堂办酒席呢？可见人们心底仍渴望教会牧者。确实，见证这神圣结合。说到这个，有个趣事，请讲。有对二十二、二十三岁的新人，确认年龄。新娘母亲不仅要确认我是安理牧师，还坚持查看我的安理证书才同意。光口头说的不行，必须出示书面证明，真严格，他才对女儿说可以让这位牧师主持。但若谈到婚姻圣事性的话题，那可免谈。是啊，绝对不可能讨论，这不讽刺吗？确实，他们对某些形式如此执着，但这有什么不好呢？我最近问朋友， 假设婚姻是圣事，就算不是，按圣事看待又何妨？姑且认定不是吧。
对，
用圣事视角看待婚姻有什么问题？高摩里视为圣事又何错之有？他答：倒也没错，我觉得挺好。我就说，最坏能怎样？比如，
确实，
若我年轻时就用圣事观念看待告解、婚姻、病人。
The way I look at confession, the way I look at marriage, the way I look at sick people, with a sacramental idea,
会有什么损失？他承认有道理，还说我自己也该深思。我说，只求你深入思考，多想一层，仅此而已。
对，
保持思想一致，因圣事观念能带来敬畏，祷告方式会变，告解态度会变。对待妻子的方式也会变。这才是关键。即便不承认某些仪式是圣事，用圣事视角看待他们，也能让我们更深刻理解福音。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言，基督渴望圣化教会，洗净罪孽。
Amen to that. I think that's a perfect note to end on.
Amen. 这个结尾很完美。除非还有补充，观众该去哪里了解您的事工？还有其他推荐资源吗？
当然，我的播客 Facts, Father's Apocrypha, Canon, Texts, and Scripture 原本是和 Sheffield 等人做的护教副业。结果播客热度反超了主业。所以是啊，开播两年，最近刚拓展 YouTube, 各大平台都能找到。播客覆盖八个平台，目前主要听众都在那里，社交媒体也能联系我。不过目前正接受英国圣公会案例，所以非常忙碌。案例流程要两年，但已在规划中。还有两个热衷运动的孩子，以及即将参加芝加哥马拉松的妻子。总之很充实，确实。不过 ，Facts 播客持续更新中。太好了，我们会把链接放在简介里。非常感谢您的参与，也感谢观众收看。愿神赐福你们。